下面时间交给天气弟兄，他正道的题目是从远处望见。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来到达姆，看见许多许久没有见到的弟兄姐妹，感觉非常的亲切，很感恩能够来到达姆，而且是作为一个传道人的身份。有许多弟兄姐妹认识我，有许多弟兄姐妹不太认识我。刚才王老师刚才已经介绍过我了，我也在想做一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叫马天记，我姓马，叫天纪，天空的天，济公的济。那我在法兰的教会许多年，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认识我。我
调整一下，
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男，因为我大学读的是化学和物理，之后王老师也介绍我读了3年的博士。那从去年开始，我进到了在我们北边的一个城市 Gießen 那里的一个神学院就读神学，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一名神学生。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达姆。那我今天站在这个讲台前非常的激动，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是第一次纯粹的用中文来讲道，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是用德文，在我自己的母会法兰的教会我是用中德双语这样的方式，就一句中文一句德文互相的交替这样的方式。那跟王老师讨论了一下，这种方式事实上很会带来一些困扰。那为什么呢？我可以来示范一下，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那我们请大家来配合一下，我们重新再开始。弟兄姐妹平安。Friederlein mit euch, liebe Geschwister. 感谢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来服侍我的弟兄姐妹。Ich danke der Gemeinde für diese Gelegenheit, meine Geschwister dienen zu dürfen. 弟兄姐妹，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就好好在上帝的教会当中来寻求上帝，来敬畏上帝，来敬拜上帝，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Liebe Geschwister, solange es heute heißt, sollen wir in der Gemeinde den Herrn suchen.Ehren anbeten und nach seinem Willen leben.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有一次呢，我在法兰讲完道，有一个弟兄就跑到我面前来对我说，天纪弟兄，你讲到内容很不错，而且很有自己的风格。我说什么风格？他说呢，你讲到有一种让人精神分裂的感觉。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上帝，因为用单语的讲道，那大家都不用精神分裂了，很感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那第二个我觉得是更重要的理由，我来到达姆团契非常激动的原因，就是这个团契与我的关系。可能这不是一种很礼貌的表达，但是在座的的确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属灵的长辈，他们算是看着我长大。怎样从一个青少年慢慢成长变成教会的同工，怎样从一个同工领受呼召成为一名神学生，在过去的10年一路走来，是你们见证了我的成长，满满的感恩和祝福。那反过来我觉得更是如此，虽然我没有藏在达姆团契当中，但我也见证许多在达姆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蜕变，整个团契的成长，怎样从一个小小的团契慢慢的越来越像一个教会，而当中有上帝满满的祝福和带领。所以很感恩能够来到达姆，很感动因为我能在达姆见证上帝的国度在这里被建立起来。而在达姆团契和我这样的一个平行上升平行成长的过程当中，从青涩到成熟，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立，彼此的见证，彼此的与对方的成长有份，这是何等美好的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我有一个盼望，盼望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可以在信仰成长道路上面继续的彼此的扶持，彼此的见证。阿们。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想送一句经文给我的弟兄姐妹，作为我们彼此在基督里的鼓励，彼此的劝勉。那我选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特别是在圣诞的时候我们都会诵读，对吗？这是救主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所发出的赞美声。为什么天使会发出这样的赞美声？因为天使所看见的不仅仅是眼下在伯利恒、在马槽中、在卑微和贫穷中所诞生的小小婴孩，天使更是用一个先知性的眼界、预言性的看见上帝要借着这一位婴孩所要成就的永世救主计划。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后半部分当中，我们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平安在地上，这在地上的平安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基本上会认同这样一个解释，那真正的平安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有许多的圣经的根据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基督是那带来平安的主，是那一位赐平安成就平安的主，他自己就是平安。所以第二句话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基督在地上，基督来到这地上。那这第二个问题，他所喜悦的人指的是谁？上帝所喜悦的人是不是指那一些有一个好的动机、有一个良善的意志、努力去行上帝话语的人呢？我再说一次，上帝所喜悦的人是不是指那一些有一个好的动机、有一个良善的意志、努力去行上帝话语的人呢？是这样吗？我不能说这样的答案错啊，但至少不是很对。这里的喜悦指的是谁的喜悦？是上帝的喜悦，对吗？上帝的喜悦，一个在最终的人，在一个完全没有盼望、完全堕落的光景当中，需要做到一个怎样的地步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一个堕落的人、被罪捆绑的人，他需要多少良善的动机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这一句经文让我们看见福音的精髓、福音的真谛，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喜悦，但是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上帝所爱的，是上帝在有世间唯一所喜悦的，而所有在他里面的人，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所有披戴基督的人，上帝就把他的平安、他的喜悦归在他们身上。我们感谢上帝。福音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德，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来得着上帝的喜悦，而是上帝主权是恩典的介入，借着他的独生子来与我们和好，这是上帝主动的工作。因此这一段经文就不是在讲一个人主观的行为、人主观的回应，而是在宣告上帝在客观历史当中所要执行的救赎工作。可以明白吗？我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如果这第二句话是在讲一个人的行为，在讲一个人的回应，那这第二句话跟第一句话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我们却看见这句经文有一个平行的文学的结构，在天上，在地上，对吗？所以这两句经文它指向的是同一件事，上帝借着他的独生子在历史当中的显现，就是他永世救主计划荣耀最高峰的彰显。我再说一次，上帝借着他的独生子在历史当中的显现，这是第二句话，基督在地上 就是他永世救主计划荣耀最高峰的彰显，第一句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两句话指的是同一件事，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福音不仅仅是关乎上帝，上帝是福音的创始者，上帝是福音的计划者，上帝是福音的策划者，上帝也在历世历代当中呼召人成为福音的传递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首先记住这最最要紧的事，这是谁的福音。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要记住，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可以扭曲上帝的福音，不可以更改上帝的福音，因为这是上帝他自己的福音。阿们。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把这样的一句经文和这样的信息送给我最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彼此的勉励。我要进入到我今天所讲的题目，从远处望见。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福音的创立者，你是福音的设计者，你在历世历代邀请人成为福音的传递者。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渺小，在罪恶过犯当中完全的没有盼望，但你却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就把你的恩典、你的平安、你的喜悦归给一切待基督的人。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使得你从那高高天上的宝座来到这地上卑微的马槽。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不可测度，使得你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这道成肉身的奥秘，谁能理解呢？这道成肉身的奥秘，谁能够理会呢？愿我们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就服服敬拜在你面前；看见你伟大的工作，就一生来追随你，直到你再来的那一刻。所有的敬拜、权柄、荣耀、国度都是你的。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恳求你来祝福今天的祝福聚会。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人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活物，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会随着时间被淘汰，只有人有不被时间淘汰的可能性。人在时间之下，被时间所限制，但却又不甘被时间所捆绑，似乎有一种超越时间的本质。巴赫的音乐，梵高的画，他们与他们的作品并没有被时间所淘汰，而是成为经典，被人的记忆所记录下来。奥古斯丁，伟大的神学家，有一句名言：记忆就是永恒的记号，记忆就是永恒的记号。什么是人？人的价值在哪里？当一个人向后看的时候，他便看见有历史，有过去；当一个人向前看的时候，他看见有未来。一个人有记忆的功能，就与过去发生关系；一个人有盼望的功能，就与未来发生关联。人有记忆的功能，人有盼望的功能，就表示人里面有一个超时代、超时间的本质。所以奥古斯丁说，记忆就是永恒的记号。有没有圣经根据呢？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或者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的3:11。所以人是有永恒性，又能觉悟到自己有永恒性的活物，这是人与动物本质上的差别。人在自我的本能之外的超越性当中，能够觉悟到自己永恒的存在，这就是人的价值。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点难，但是我现在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会爱一个人嘛，对不对？当我们很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人说：“我永远爱你，对吗？我永远爱你。”在座的丈夫应该都有说过，对不对？ 让我很冷静的、很理性的来分析一下这句话。我永远爱你，一个人永远爱一个人，可能吗？很多人摇头，我看见了。人会病，人会死，然后人会改变，对吗？但是人却用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表达，这里面的爱似乎超越了死亡，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而这就暗示在人的内在有永恒的本质。人有超越时间的本质，因此他就不仅仅是活在当下，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便看见有历史。人不仅仅是看见历史，更会总结历史、归纳历史、诠释历史。弟兄姐妹，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庆祝一个非常伟大的节日——宗教改革500年，对吗？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读了一本书，笛科写的一本书，当中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回顾历史、宏观历史，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建制化的基督教每逢500年便有一次大的变革。他说呢，第一世纪使徒和初代教会带来福音运动，第六世纪大贵格力的修道运动，1054年东西教会的分裂，以及1517年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到今天又过了500年。那作者的用意，我们自己可以来揣摩一下，很有意思。那这位作者他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诠释历史，而这就是他的历史观。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的记录和诠释，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但有一点，历史从来都不是凌乱的，历史是有系统的，历史不是无差别的，历史是有重心点的，历史是有方向的，历史是被赋予意义的。因为历史总是被筛选，历史是需要被过滤、需要被剪裁的。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谁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没有一个人。哇哇，这 OK。 谁有写博客的习惯吗？至少写博客吧。有一个人，哇，还是一个弟兄。哇哇，真的不得了。 OK，看来这个时代在变迁了。那以前有很多人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当你写博客的时候，你是记录过去所有的事情吗？没有，对，你总是找一些重点，对不对？抓住那些重点。而当你用文字去记载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在做一个检查，在做一个过滤的。那历史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必须说，剪裁历史甚至是利用历史、操纵历史来适应我们的主观愿望，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但我们都认同，没有一个人是记录所有过去所发生的，而是抓住一些中心点做一些检查。而当一个人剪裁历史的时候，找出历史的红线，历史被合理化，历史被赋予意义，就形成一个人独有的历史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觉，基督徒不仅有一个独特的信仰，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观，而这一个历史就是救恩历史。基督徒，德国的神学家发明了这个词 Heilsgeschichte， 很重要的一个词。如果你有笔记本的话，你可以把它写下来。Heilsgeschichte 很重要。基督徒相信我们有一位上帝，是一位主宰、掌管历史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活生生的，按照他绝对的主权干预、介入、主导历史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但有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们的上帝更是在历史的进程当中行动的上帝。当我们纵观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最重要的主题：神救赎的行动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是怎样施行出来的，对吗？而基督徒的历史观、救恩历史，就是上帝所剪裁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用一个人的角度看历史的时候，救恩历史似乎是人类历史的洪流当中的一条细流，这样的微小、微不足道，好像耶稣的诞生，在当时的时代，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神的旨意好像不重要的事，在人类历史当中穿插，神的历史在人的历史当中，却又是 人类生命的命脉。我们看见两个完全不同的脉流，一个是以人为本人类的世界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以神为本的救恩历史。救恩历史隐藏在人类历史当中，而救恩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与堕落的人所写的历史相抗衡，而最重要的是救恩历史一定是超越人类历史，因为它的每一个时刻都与上帝永恒的旨意连接在一起。世界的历史有一天将要过去，但上帝所剪裁的救恩历史和那一些与的救恩历史有份的人将要存到永永远远。我们感谢上帝。而整个救恩历史一再宣告两件最重要的事实：第一，人遵行上帝旨意的彻底无能，我们是无能的人，但上帝似乎又定义要透过我们这些无能的人来建立他永恒的国度，来成就他永恒的旨意。无能的人怎样有能力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呢？答案我在开头就已经说了，答案就在于福音。而这就是救恩历史要宣告的另外一个事实：历史真正的主角不是人，而是那一位全能的上帝，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就是救恩历史的中心。说到这里，我们就陷入到一个很深的困境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同样是上帝的救恩历史，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能看见上帝无比的丰盛，看见他在历史当中奇妙的作为，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有些人看圣经能看得津津有味，发现上帝话语中无穷的奥秘，而另外一些人却觉得这是何等的无聊，何等的乏味，甚至是一种折磨。我发现很多人就读圣经觉得是一种折磨。那有的人看见上帝最宝贵的信息，就是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基督就是救恩历史的中心点，但有的人却看见的只是很多的 data， 很多的数据，很多的，我们可以说很多的资料，而看不见与他个人生命能发生关系的信息。这是一个关乎眼光、关乎看见的问题。所以基督徒他不仅有一个独特的信仰，有一个独特的历史观，他更有一个独特的眼光去看见上帝计划中的奥秘，看见上帝的心。在救恩历史的长流当中，我们与新约时代的信徒是在同一个处境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基督已经到来，受死、复活、升天、赐下圣灵，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末世的阶段。我们与新约的信徒一样，是向回看，用记忆的功能觉悟到我们在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历史当中。但旧约的信徒却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救赎历史的背景当中，他们是向前看，他们是在寻求、在考察、忍耐，用盼望的功能等候上帝国度的到来。他们是在神渐进式的启示当中，沿着救恩历史的脉络一步一步的进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中心。我可以用一张图来说明我刚刚所讲的一切，如果你刚刚都没听懂的话，这张图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在德语当中有一句谚语， Ein Bild sagt mehr als tausend Worte， 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 对， 对，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我们看见有三个点，第一个点是创造点，包括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第二个点是救赎点，包括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的死，他在世上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那第三个点就是一个成全点，而这三个点连成一条线，就是我们广义上所讲的救恩历史。那我们和新约时代的教会和那时候的信徒是处在一个比较类似的情况当中，因为我们都是回头看， 看见基督是救恩历史的中心，但是旧约的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是用一个盼望等候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见救恩，他去看见基督就是救恩历史的中心。好，可以吗？嗯。那么旧约的信徒是怎样从远处看见，用信心的眼光眺望，看见基督就是上帝心意中的心意，上帝旨意中的旨意。他们的看见给我们怎样的启发，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一同思想的主题。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选了三段经文，看旧约的信徒在救恩历史的进程当中怎样看见上帝永恒的心意，所隐藏的奥秘和终极的计划。但在这之前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缓和一下，刚刚信息量很大，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成为我意象。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段对始祖犯罪堕落外物同受审判的描写。当撒旦以一个蛇的形象动摇夏娃的信心，暗示他人不需要信靠上帝的话语为人类绝对的权威和真理的源头，在这个时候夏娃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不仅吃自己吃了， 也给他的上子亚当吃。而从此人开始逃避上帝。而上帝问亚当一个问题，是上帝问亚当的第一个问题，有谁知道吗？你在哪里？弟兄姐妹，你在哪里？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空间的范畴，而是一个关乎位分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亚当要去面对的，而是整个人类要去面对的问题。亚当，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失去了你原有的位分？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堕落？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不再有我造你时的形象和样式？你知不知道你是落在何等可怕、何等没有盼望的光景当中？亚当，你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的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人类因而陷入一个与上帝为敌的光景中。我们看见人背逆上帝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与上帝的同在隔绝，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以及人必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生命当中去面对死亡。但是我们也看见上帝的审判当中有对蛇的咒诅，对人的刑罚，更有上帝的恩典。请注意，所有的应许都是之后透过先知的口所讲出来的，但是救赎最起初的应许却是上帝自己讲的，似乎像一个意象，把上帝永恒的心意分享出来。而上帝最起初的应许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的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再来读一场吗？请。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杀他的脚。这是上帝对蛇说的一段话。在苦难的审判当中，依然有上帝救赎恩典的应许。这段经文三章十五节被称为福音的首次提示 ，Post Evangelium， 写在上面 ，Post Evangelium， 希腊文 Protos Evangelium， 因为蛇与女人、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彼此为仇，乃是预示基督与撒旦的争斗。人被罪恶的权势所辖制，不能自救，但旧约的信徒，他们透过上帝最起初的应许，已远远地望见有那么一位有一天会来到的女人的后裔，神所差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就是基督，他要毁灭蛇的作为，毁灭撒旦的作为，得胜他邪恶的势力。经文当中也说到蛇要伤这个女人的脚跟，对吗？所以这也表示我们也与旧约的信徒一同远远望见耶稣，他必须借着他的哥哥他的死来成就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所以耶稣救赎的应许，同时也是他牺牲舍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预言。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背景，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也远远望见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己和他最后终极性的得胜。我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的六到七节，我们这次请姊妹来读好吗？请。谢谢。在主前的两千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米索波大米的乌尔，前往迦南地。亚伯拉罕必须做出一个抉择，是留在原地，还是举家到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定居？究竟是保持既有的安全感，还是按照上帝的指示出发，面对茫茫的前途？ 而整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围绕着上帝业债债而三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就是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按照当时的状况来看，这些应许是绝对不可能被成就的，亚伯拉罕却凭着信心依靠上帝的引导活在上帝的应许当中。而上帝最终极的应许不仅仅是要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这就是经文的第一段，而是上帝他自己要永永远远做他和他后裔的神。保罗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他怎样解释这段经文呢？在加拉太书的3:16，保罗说，上帝应许当中所说的那一个后裔，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不是众子孙，而是那一位子孙，就是基督。所以，上帝一切丰盛的应许都在基督里，所有最伟大的应许都借着基督得以成就。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所有应许的中心点指向着所有应许最终的成全。而加拉太书的3:6告诉我们，万国万民万邦万族，凡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罗马书8:16，所有以信为本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就与基督同为后世，为上帝的儿女，同享在基督里无与伦比丰盛的产业。我们感谢上帝。保罗让我们看见怎样解释圣经最关键的原则，基督就是整本圣经的总钥匙。我们若要明白上帝的心意，若要明白上帝的救恩历史，我们的解经必须从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整个历史的聚焦点这样的一个前提开始。我们回到亚伯拉罕，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勇气呢？因为他有一种很独特的看见，从永恒中信心的看见。有没有圣经根据呢？约翰福音8:56，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我今天选的金句，那句金句在希伯来书，我没有打在 PPT 上，但那句金句也告诉我们，这些旧约的伟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却从远处望见，就欢喜迎接。在基督降生的2000年前，亚伯拉罕用一个盼望的眼光向前看，他看见了，他用永恒的眼光看见了上帝永世救赎计划的意象，他看见了基督和所有包含在其中丰盛的应许和产业。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在2000年后，在基督降生的20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向后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什么？我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三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42:1，我们这次请弟兄来读，请。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民。弟兄姐妹，旧约的先知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他们的预言覆盖了三个层次：第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些预告；第二，宣告上帝公义的审判；第三，就是关于弥赛亚和他来临的预言。而这第三样才是最高的层次、最中心的主题。如果我们对圣经熟悉的话，我们会知道在圣经当中记载有两位人物以第二摩西的身份和地位，把神救赎的同在和作为传递给以色列。那这第一个人被称为是大卫的后裔，第二个人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从新约来看，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两个人是指向同一个人，就是基督。新约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大卫族系真正的王， 罗马书的一章，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耶稣的确是荣耀的君王，但耶稣也是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在以赛亚书当中有四大段的章节谈及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被称为四首仆人之歌，分别是写在第42章、第49章、第50章，还有第52到53章。我们最熟悉的莫非于以赛亚书的第53章，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荣耀得胜的仆人，而是一个谦逊、存心卑微、满有怜悯的仆人，忍受诸般的痛苦，被世人拒绝、藐视、羞辱，甚至被杀的仆人。借着他的受苦和代死，不仅为以色列人带来救恩，也使世人万国得着生命的光。而以赛亚书当中也已经预言，上帝要使这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从死里复活，将他升为至高，并使他进入到荣耀。看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先知以赛亚在领受上帝的启示当中，看见以基督为中心的上帝的永恒的旨意。在我分享的三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在初始的福音当中，上帝预告他救赎的作为和最后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他凯旋的得胜。第二段经文，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怎样从远处望见，看见上帝一切的丰盛和应许都在基督里。第三段经文，我们看见神要成就这一切应许的方式，却是要叫他的独生爱子虚己，打空自己，成为仆人的样式。我们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所有的预言、预表、意象的总和是指向基督。而这些在救恩历史当中的特别的时刻，就与上帝永恒的心意、终极的旨意连接在一起。基督就是救恩历史的中心，上帝最终极的意象。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我要再读一次我准备的今天准备的经句，没有打上去，但我可以为大家诵读，是写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第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我刚刚讲的这一切，到底与我们个人生命有怎样的关联？旧约的信徒，他们从远处望见，就像我们刚刚读的那一个经文，他们从远处望见，他们看见了就欢喜快乐，而他们的看见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刚刚读的后半部分，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弟兄姐妹，一个人他看见的是什么，就决定了他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他看见的只是他的理想、他的梦想、他的许多的追求，他就以这些为中心来过他的生活。而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伟人，他们究竟看见了什么呢？保罗有一句最完美的总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一个人若不在历史当中看见上帝的救恩历史，一个人若不在救恩历史当中看见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一个人若不在基督里看见上帝最终极的旨意，一个人若不在十字架上看见上帝最大的意象，其他的一切都黯然失色。感谢上帝，因为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而我们所传的却是那一位定十字架的基督。弟兄姐妹，你看见吗？你看见吗？在旧约的时代，亚伯拉罕和众先知，他们从远处望见，就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看见了上帝的心意，看见了上帝永恒的旨意，就义无反顾，立志要过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生活。而在20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看见吗？我们是否也愿意一生一世来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愿福音的中心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一生一世成为我们生命的驱动力，我们前进的奋斗力。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同再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因着你的不变性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你是心在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永远远不会改变的上帝，你是掌管主宰历史的主，你在历史当中实行拯救，不仅来启示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更启示你永世的救赎计划。而你心意中的心意，旨意中的旨意，福音的中心就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是掌管历史的上帝，而你在每一个时代就邀请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归向你，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你在每一个时代来邀请人来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生活，而你在每一个时代所邀请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我们都是支离破碎被压伤的心灵，孤独的灵魂，是靠着你的恩典站立在你面前蒙恩的罪人。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何等渺小，何等微不足道，但你却邀请不完美的我们来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不仅与你的救恩有份，而且参与在你的救恩历史当中，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恳求你继续的来带领达姆的团契，来保守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祷告，阿们。
让生活
不要轻，大家不要勉强。 好，下面有一段简短的默祷的时间。
等一下，这个给我一些建议。
好，
对，谈不上建议啊，
对吧？